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我们讲到名为彼得的神迹。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五节记载了彼得结束了在撒玛利亚的事工，并且和约翰返回了耶路撒冷。自那之后，我们了解到扫罗的威信和开始传道，直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一节，我们再一次读到了彼得。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二节中所看到的，彼得周游四方，没有理解彼得离开耶路撒冷周游四方的原因。耶路撒冷可能正受到犹太当局的严重压迫和迫害，他想到分散的基督教团体中进行探访，或者耶路撒冷有一段和平的时间，他便利用这段时间做探访。我们读到彼得来到吕大的基督徒团体，在第三十二节我们读到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他这些圣徒可能是逃离耶路撒冷破坏的信徒。在历代至上第八章十二节中，吕大地区被称为罗德，吕大的沙伦平原附近的吕大是沙伦平原附近的一个便雅悯镇，这个社区立于约伯以北，立于前往埃及和巴比伦的主要商路线上。以及前往在约伯和耶路撒冷的路上。以斯拉记第二章三十三节指出，这是在流放后重新定居并成为撒玛利亚的地区的首府。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将发现两个非凡的使徒神迹。我们将考察在那里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的目的，以及一些圣经中关于医治的教导。首先我要从经文比较两个神迹开始，请大家参阅手上的这个图表，因为这个图表能够更容易的显示这两个事件，能帮助你更好的理解这两个事件。所以我们在这个图表中能够看到两个人物，以尼亚和大比大，以及开场这两节的开场都是由于是所开始的，发生的地点是在吕大和约伯。人物就是有一个名叫以尼亚，以及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再来他们的情况，我们看到以尼亚他是躺卧瘫痪，而大比大他是患病而死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彼得的话，彼得叫以尼亚起来，他也叫女徒大比大起来。再来我们看到回应就是以尼亚他就起来了。再来我们看到大比大他便坐起来了，结果就是许多人就归服主，以及许多人信了主。这些都是能够从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以及三十七到四十二节的对比。第二个神迹也更加的详 境啊，预知以尼亚的故事只有四节经文啊，比起大比大的故事啊，有七节经文啊，这里强调大比大而不是以尼亚，因为圣经为叙述大比大的故事共提供了两倍以上的篇幅。此外，神迹的强度在叙述中不断的增加，以尼亚的治愈意义重大，他得了瘫痪，在橹子上躺卧了八年，彼得的话使他站了起来立即开始收拾橹子，而大比大已经死了，彼得的话使他复活。再来，我们看到这些神迹建立在旨在建立早期的教会，基督教会。主在马可福音第16章15到18节，他这么说道，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新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了。然后在20节继续的对门徒说，门徒出去到处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2章1到4节，所以我们当越发慎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接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了神让使徒他们用神迹来为他做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为他做见证。再来看一下更多后书第12章11到12节，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接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彼得提出的证据就是他在人们当中借着了神迹奇事和异能显出他是使徒的凭据。再来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15章第18到19节，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里古，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这些神迹奇事都是为了给这些使徒做见证，也给他们做出的凭据，他们是奉神做的。 其次，今天的经文的两个神迹都让人回想起了耶稣的故事。以利亚的故事让人回想到耶稣耶稣在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所行的神迹，那就是一个摊子被他四个朋友带领到耶稣面前并耶稣赦了他的罪，使摊子再次行走。以利亚的意思是，以利亚名字的意思是赞美，他的名字表明他是一个希腊化的犹太人。以利亚在吕大瘫痪了八年，虽然这里没有说明但我们能够肯定是他是当地基督教团体的成员。经文也没有说明以利亚八年前是如何瘫痪的。经文所证实的是他不是天生这不是天生的残疾，很多人可能在他能走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也知道他因瘫痪卧床不起。彼得告诉以利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治愈了你。我们在这里看到基督治愈了以利亚。彼得还对以利亚说，起来收拾你的炉子。如果我按字面翻译这里的希腊语的话，字面意思就是起来为自己铺开或为自己准备。可是为自己铺开为自己准备什么呢？在动词铺开或准备之后并没有什么宾语。因此像 F.F. Bruce 这样的学者所认为，这可能意味着起来为自己摆设，为自己找点吃的。这与路加和其他新约作者在为康复者提供营养方面表现出无能是一致的。然而在上下文中，收拾你的炉子似乎更加的合适。以利亚是一个瘫痪的人，因此他很可能在家里与马可福音二章九节被四个朋友抬到耶稣面前的情况不同。以利亚他不需要被告知起来收拾他的炉子，因为过去八年都是有人替他安排的，所以现在他被要求为自己铺床，我相信他是很乐意这么做的。以利亚痊愈的消息被传遍了整个地区以及沙伦的沿海平原，该地区的人许多人都来看他，结果也有许多人信了主。再来看一下多加大比大的故事。多加塔比大塔比达的故事也使人联想起耶稣使寡妇的儿子复活的故事。耶稣的消息传遍了犹大和周围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找到。使徒行传九章三十六到四十一节，我们读到了多加，也就是大比大说明的治愈，说明了一种特殊的神迹，那就是从死里复活。彼得使大比大复活和耶稣使望鲁的女儿复活之间存在有意思的联系。在他们的阿兰文中，耶稣对望鲁女儿说的话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 Talita Kuum， 马可福音，这可以在马可福音五章十四节找到。彼得对大比大说的话是，大比大起来，也就是 Talita Kuum， 使徒行传九章四十节。所以我们看到 Talita Kuum 跟 Talita Kuum 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章七到十二节，还有另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保罗使亚推古复活。有意思的是，彼得和保罗的神迹是在使徒行传经常成对的出现。所有这些故事的共同点就是复活，这些死人复活指向基督复活，最终恢复永生。大比大是女徒，大比大死后应几个兄弟的要求，彼得从吕大前往约伯，当彼得使他从死里复活的后，消息传遍了整个地区，使徒们也是第一次神迹般的复活了人，并使许多人信主。彼得进入了彼得进入了楼上房间，类似于耶稣使那孩子复活。彼得叫所有人出去，彼得便跪下。彼得想起了他的弥赛亚，他叫那妇人起来，妇人就起来了。他们两人之间没有对话，妇人睁开了眼睛，看见了彼得，就坐在他前面。这里描到了大比大逐渐康复的过程，彼得搀扶着他，经文没有曾经没有安全感并三次否认基督的彼得，为他的主行了最伟大的神迹，使大比大从死里复活，是使徒们第一次所行这样的神迹，这使这个地区建立了早期的教会。神表明，即使是死人也可能因为他的圣灵和力量而复活的。圣经中再也没有提到大比大，尽管我们不禁想知道他后来到底做了怎么样的见证和事工。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两个神迹的相似处，我们看到了以尼亚和大比大这两个神迹，尽管他们是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我们没有被告知任何有关以尼亚个人的信息，也没有从彼得来往吕大的圣徒那里可以推断，但是我们可以从彼得来住在吕大圣徒那里可以推断以尼亚是一个信徒，因为圣徒一词是用来指耶路撒冷的信徒的。以尼亚被认为是基督徒。另一方面，有关大比大的事更明确地阐述出来。我们知道，从经文知道，大比大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在九章三十六节，他做寡妇做衣裳，九章三十九节，也许为他们做衣裳是他乐善好施的一个特殊表现。大比大他显然受到了这些寡妇的爱戴，因为他们因他的死而哭泣，尤其是大比大被描述为多施周济，那就在九章三十六节里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词是希伯来与 hesed 的翻译，意思是仁慈。这种施舍是一个表现同情的行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行为，而是一种内在美的展现。有趣的是，在使徒行传十章二节中，哥尼流也被称为一个多多周济百姓的人。 以利亚和大比大的神迹带领了许多人归向基督。当年轻的教会在成长的时候，复活的基督不断的为教会加添人数，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那是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七节所读到的。基督早先曾经肯定我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早期肯定我要建造我的教会，然而他基督在地上传道期间并没有建立教会，当神迹发生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归咎于使徒或教会，而是归咎于已经升天的基督。基督与所做的事情如此的紧密相连，以至于基督认为迫害是针对他的。在使徒行传九章四节，我们看到基督对扫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彼得在使徒行传九章三十四节对以尼亚说，耶稣基督医好了你。在九章三十五节，我们因此看到吕大和沙伦的许多人都信了耶稣。在九章四十二节，约伯各地的地方也因大比大的复活信了耶稣。彼得并没有因这些事件成为中心的人物，只是将荣耀归于主的名。再来我们看一下，正如经文所叙述的，我们应该向大比大多多的学习。大比大是希腊语多加亚兰文的形式，经文提到他的名字的这两个形式，也就是多加和大比大。也许是因为他经常在约伯的希腊和希伯来圈子里活动，而多加这个名字可能是他在希腊朋友当中使用的。他无论是大比大或多加，这两个名字都被翻译为羚羊。大比大得了什么病而死病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得了什么病而死的，但我们知道他的遗体被洗净。由于约伯的气候温暖，他的遗体必须尽快的被埋葬，在大多情况下遗体都会在同一天里被埋葬的。但听说彼得在吕大就派了两个人去那里多加恳求他。两座城市之间距离约只有12英里，经文并没有透露这些人被派去找彼得的动机。在使徒行传还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J.R. McGravy 他引述他的话，历史学家让我们完全要自己猜测彼得来到约伯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安慰这群悲伤的信徒。这也是现代传教士在这种情况唯一能做的，还是希望彼得能让沉睡的信徒从死里复活？前者更是有可能是当初的想法，因为使徒们不会仅仅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可以从这些死人中获利而让他们去叫这些死去的弟兄姐妹复活，否则的话，史蒂凡和其他被杀害的人的朋友都会叫信徒去叫他们复活了。 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了大比大，她是一个杰出的女性。我们从圣经使徒行传九章三十六节中看到了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我们也可以看到三十九节，大比大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那些贫困的寡妇，这表明了他对寡妇的影响，并揭示了他大比大他可能是一个杰出的裁缝师。我们看到了彼得，我们读到在39节，我们读到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给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我们看到了大比大他专注于寡妇施工，并为他们做衣裳。作为一个人，他出于信心帮助当地的寡妇。当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之后，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大比大他帮助穷人的行为并非全部都是与教会合作而完成的。同样的，有些人在教会中表现出慷慨和善良来帮助他们，他们所做的不是整个教会项目的一部分，而是他们个人对他人的施工。特别是虽然没有描述以尼亚对信徒团体的贡献，但大比大的故事提供了许多线索，帮助我们了解大比大是谁。大比大的施工是教会中女信徒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看到了信徒可以做的就是探访病人，帮助弱者，为病人做饭，鼓励沮丧的人。我们知道神都将这些人的服事看在眼里。我们都被呼召去造就神的基督的身体。我们被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造就基督的身体。再来，我们看到了彼得在约伯与削皮匠西门住了一段时间。我们注意削皮西门他用死动物的皮，他是一个削皮匠，所以他用死动物的皮削皮，所以因此在犹太人眼中，这是礼仪上不洁净的。在犹太人的眼里，削皮匠西门是被唾弃的，所以他很可能是住在海边的，因为他的工作以及被认为是礼仪不洁净的，使他不受到人们的欢迎。有趣的是，这两个西门，一个是渔夫，一个是削皮匠，他们都同住在屋檐下。彼得在异象中看到这个不洁净的家的屋顶。彼得被告知要接触他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外邦人，这对彼得是双重的打击，因为他住在一个被认为礼仪上不洁净的削皮匠家中，现在他又得知他必须被他认为不洁净的外邦人和得知要向不洁净的外邦人传福音。 所以我们过后看到哥尼流的人很快就来到这个削皮匠西门的家寻找西门彼得。西门彼得在削皮匠门家留宿，为他未来向外邦人的使命做好了准备，也让我们深入了解到了了解到了西门彼得的品格和他和关于基督徒的自由。再来我们看一下医病神圣的医治 OK 这一话题病得医治是信徒中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有人说神必须医治所有的疾病，有人说不医有人说病不被医治就意味着没有信心，有人说神赋予某些人医病的恩赐等等。首先有些人认为基督赎罪的效果也包括了疾病的医治，基督的赎罪消除了罪的影响，也就是罪责和被定罪。世上的疾病是犯罪后的是犯罪后的后果，当罪进入了世界，人就受到了诅咒，疾病是诅咒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疾病有属灵的根源，因此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对抗犯罪和其他的影响，即是通过属灵的手段，通过基督的赎罪的工作。事实上，为了抵消犯罪的影响，基督的死不仅涵盖了罪责，也涵盖了疾病。因此，医治身体是我们伟大救赎的一部分。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七节经常被用来为这种观点辩护，为以上这种观点，就是医治身体是我们伟大救赎部分的部分之一这个说法的这种观点的辩护。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七节，彼得岳母被医治后，许多病人被带到耶稣面前，他用一句话赶走了邪灵，医治了所有生病的人。然后马太福音，我们在马太福音这里读到，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这是对以赛亚书53章4节的引用。基于此，人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基督的死除了扭转罪的诅咒之外，还扭转了疾病的诅咒。这种诅咒是由犯罪引起的，因此根据这个观点，疾病是犯罪的结果。通过基督的死为我们赎罪，基督不仅消除了罪对属灵生命的影响，耶稣也消除了罪对身体的影响。这种理解背后有一种观念，即是疾病与罪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正如我们应相信基督而罪得赦免，那么我们也应该因相信基督而疾病得到医治。所以这就是一些人的观点，他们就是认为因为相信了基督罪得赦，所以相信基督疾病也应该得到医治，这就是他们的观点。但是这个观点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我们因为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而得救，我们的罪 得到了百分之百的被赦免，但我们并不总是会得到医治的。但是我们看到这并不总是发生的啊。圣经著名的例子就是保罗，他的病没有得到医治。再来，我们引述一下这个学者的话，Wayne Grudem的话。他对这个学者，他不仅有出色的神学预表，而且他相信使徒的恩赐。他仍然相信属徒的恩赐，所以他有以下的观点。他认为所有基督徒可能会同意，基督在赎罪中不仅救赎了我们的罪，还在他的救赎工作中为我们赢得了免于身体软弱和不足的完全自由。所有基督徒也毫无疑问地同意，我们只有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完全拥有基督为我们得来的好处。只有在他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完美的复活的身体。这个学者他也说，我们只有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复活的身体，到时才能完全得到身体疾病的救赎。他也在注脚中说，当人们说完全医治是在赎罪中时，这种说法在最终意义上是正确的，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在什么时候会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学者，他这个是相信，这个学者他是相信使徒恩赐的一个学者，那就是他相信因为基督的死百分之百为了我们赎罪，消除了转念了罪的诅咒，而且也转念了疾病的诅咒，并得到身体的医治。可是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他整体语气的表明，他 作为当今使徒恩赐的信徒，对自己的话并不确定。接下来的这话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他说关于医病的恩赐，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神是否会不时的让我们预先品尝身体的医治，而将他将在未来赐予我们的医治。当我们悔改我们的罪并相信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得治，我们永远被称义。虽然荣耀仍然等待着我们，但事实上即使我们现在作为信徒死去，我们也会复活，而确信我们会去天堂。然而就身体医治而言，他说神可能会不时地让我们预先尝试身体的医治，这表明了他和许多人的困境。他们对基督赎罪的神圣医治的相信和信徒实际存在的身体疾病状况之间有差距，这就是他们这些相信使徒恩赐的人的问题。再来他们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将疾病和罪的关系的问题。以色列有一个生来就瞎了眼的人，耶稣的门徒问他，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二节中给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显然的，耶稣并没有认为疾病是由个人的罪引起的，至少在这个特殊情况下不是。所以我们从这里福音九章看到了门徒问耶稣是什么导致了这个以色列人一生下来就瞎了眼，是因为这个人他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再来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九章二节基督给出的答案。约翰福音九章二节，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显然耶稣并不认为疾病是由个人的罪引起的，至少在这个情况下不是的。我们看到了耶稣没有把这个人的医治和他的罪的赦免联系起来。确实有许多情况下耶稣确实将确实的在许多情况下耶稣确实地医治人并同时赦了人的罪，但肯定不能说耶稣将罪和疾病之间在内的联系。也就是说耶稣并不认为疾病本质上是对个人罪的惩罚。当然有时候是会因为个人的个人的选择，个人的不当的选择，他们可能因为他们这些不良的选择而得了疾病，但是基督在这约翰福音九章 看到的是真正的是疾病，基本上疾病不一定是因为个人罪的结果。我们可以问一个关于耶稣治病的基本问题，在许多情况下需要有信心。如果得疾病的人的罪，如果疾病是个人罪的结果，我们就可能会预料这一点，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身体的医治需要赦免导致疾病的罪。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身体的医治需要赦免导致疾病的罪。既然要赦免罪，信心是必要的，那么医治也需要信心的。例子有很多，例如马太福音九章患了12年血淋病的妇女，路加福音17章10个麻风病人，以及马可福音10章瞎眼乞丐巴迪买。反而我们也看到医治因借着第三方的信心而得医治。例子有马可福音7章叙利腓尼基妇女的女儿得医治，马太福音8章百夫长的仆人的医治，以及马可福音9章被鬼附着的男孩的医治。这些人的医治都是因为不是因为当事人的信心，而是因为当事人父母或主人的信心而得医治的。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差异。所以我们要注意，小心注意一些假教师说会医治病的假教师。当有些人没有被医治的时候，这些假教师就会归咎他们不够信心，所以他们没有得医治。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不要被这些假教师蒙骗哦，而且这是非常残忍的话。所以在赦罪的问题上，病人而不是其他，如果照他们的这个思路来看的话，病人在赦罪的问题上病人而不是其他的人能够代替他们的信心。然而当我们看到第三方因为第三方人的信心而得医治的时候，这就与赦罪无关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被医治在叙利腓尼基被医治的女儿是因她母亲的信心，马可福音7章。再来马太福音8章百夫长的仆人被得医治是因为百夫长的信心，以及被鬼附的男孩被医治是因他父亲的信心。虽然信心对于医病和赦罪都是同样的重要，但是医病的情况下与赦罪是不一样的。接受祝福的人并不总是需要信心的。例如这个 以上的那三个例子。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疾病和个人的罪之间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因此耶稣治愈了人与赦罪也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如果正如 Wayne Dyer 和其他今天相信医治恩赐的人一样，马太福音八章以及以赛亚书五十三的教导是耶稣通过他的死承担并带走了我们的罪，那么医治就是我们应该得的祝福。然而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知道这并非如此。耶稣在地上传道时医治病人，今天他仍然在医治人。然而这种医治不应该被视为他代替我们承受疾病的表现或应用，就像他承担我们的罪一样。相反的，耶稣的治愈的神迹只是将超自然力量引入自然界里，就像任何其他神迹一样。当然从一般的意义上讲，赎罪消除了罪的所有影响，但有些好处要等到，但是有些益处必须等到世界末日才能被实现的，那就是罗马书八章的教导。因此我们不能期望在每种情况下我们要求治愈的祷求都会被赋予，就像罪得赦一样。我们能够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学习到保罗学习到了这个教训，我们也必须从保罗那个教训学习。治愈并不总是神的计划。如果我们记住我们不是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到得治愈不总是神的计划，而且我们也要记得我们并不打算永远活在这个属世的肉体里。所以我们在这身肉体没有得到治愈不应该使我们受到困扰。那么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祷告是解决疾病问题的关键。通过为病人祷告，我们认识到神是至高无上的神，神有至高无上的能力，而且他的旨意是至高无上的。神是最终医治神，他最终能够医治人的，他是唯一从医使人得治愈中得荣耀的。神是最终医治人的神，唯有他才能够因人的医治而受荣耀。病人必须凭着信心寻求神的帮助。耶稣常常告诉得医治的人，你的信救了你。也就是能够在马太福音九章、马可福音五章和十章找到。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五章，我们读到，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以及路加福音十八章，你的信救了你。请人为病人祷告，正如我们从这些例子中看到的，第三方的祷告产生了医治的效果。一个瘫痪的人被医治，也就是马可福音二章以及马太福音八章百夫长的仆人。我们请长老或请牧师为病人祷告，雅各书五章十五节这么读到，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当然要使用一切可使用的医疗帮助。有些人可能认为使用药物是缺乏信心的表现，这是对神如何治愈他的创造物的一种误解。神指定各种的手段来达到目的。神可以每天为他子民送来玛纳，但是神要他的子民去寻找食物。神可以用他的能力统治整个世宇宙，但是他却使用了自然法则来统治他，因此有了太阳、月亮和星星等。主耶稣拒绝将石头变为饼，神的旨意是让人从他创造的一切提供中获得美食获得食物。使用神为我们的需要提供的手段是一件好事，不使用它是愚蠢的。我们不是要用药物来代替神，而是将其药物作为神为我们的需要所需要提供的手段，怀着感恩之心接受神赋予我们的一切祝福。再来，我们需要吸取的一些教训就是，虽然我们相信神，但我们不能完全摆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劳作。启示录第21章第4节我们读到，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只有在天堂我们才能都摆脱一切的痛苦，因此不要以治医治或不被因此不要被医治或不被医治来论断神。所以我们看到，只有在天上我们才不会有这些痛苦。因此不要因为被治愈或不被治愈来断论神，也不要因为被治愈或不被治愈而影响对神的信心。神有神圣的智慧，有时他会把刺留在我们的肉的身体里，就像神将刺留在保罗身上那样的。即便在哥林多后书12章，我们不知道保罗得到的是怎么样的疾病，但是我们知道保罗的病没有得到医治。再来腓立比书第2章27节，以巴腓提病得几乎要死了，以及提摩太前书5章23节，提摩太也得了重病。我们也知道身边的一些人，他们也在神的旨意中生了病。我们有这些经历，但我们却不能够理解，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彼得行了医治病人和使死人复活的神迹，他宣称这是基督行了这些神迹。这些神迹将人引导向基督。当时正是新约教会即将正式成立的时候，正如所料，这些神迹 证实了基督证实了耶稣的使徒的信息，人们被引向到基督那里去。基督是所有信息和神迹的中心。疾病令人痛苦，死亡令人悲伤。然而，所有这些负面的经历也帮助我们，知道不应该依靠自己，而是要仰望主。我们很多时候只有因为这些负面的经历才知道不能够依靠自己，只能够仰望主。毕竟只有主在彼得的神迹中得到荣耀，所以我们应该将所有荣耀都归于我们的主。感谢主，让我们低头祷告。